哈利路亚，感谢主，赞美主啊！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就直接就开始我们的这个分享哈。我在那个大家都知道，最近建了一个新的群哈，叫“天父的孩子群”，专门分享怎么在主里教育我们的儿女，怎么学会给我们的儿女做正确的、有能力的祷告这样一个群。在开始之前啊，我想就是想问弟兄姐妹哈，咱们有机会也可以参与。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都加入到这群里，既然是这样子，肯定也有个原因，就是我们需要帮助，对不对？或者说我们认为我们的儿女需要帮助。那我想让弟兄姐妹留下言哈，我先说一些，然后弟兄姐妹看到我没说的，错过的哈，或者是遗漏的，你也补充。就是我们的孩子现在面对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大家可以列一下哈。我把我想到的然后遇到的和弟兄姐妹说一下。我感觉最多的，我们遇到的最多的关于孩子的问题啊，就是玩手机打游戏，然后呢不学习，当然这两个是有关联的哈，但也是不同的问题哈。还有呢逆反。我觉得这个好像一般家里有一个十几岁的小孩子的这样的家庭，可能90%以上都遇到过这样的问题，逆反。还有什么呢，就是抑郁。性格孤僻。不愿意和人交流，早恋，婚姻，很多姊妹跟我们留言祷告，都是需要给儿女的婚姻祷告。还有是工作，需要儿女找工作。另外呢，就是关于身体上的一些比如身体可能有些不健康，有些。这个需要医治的，眼睛有问题啊，近视眼呀，或者是吃饭不好吃啊，或者失眠啊，有的弟兄姐妹说孩子经常脸上长那个青春痘哈，这些问题，或者是抽烟，酗酒，甚至有的吸毒，我觉得这样的可能少一些，但是这个问题在北美是特别普遍啊，甚至有的女孩子就是夜不归宿哈，在外面，这性行为上没有节制。我说了这些，不知道弟兄姐妹还有没有需要补充一下？你可以现在留言哈。好，陈卫平补充的一个孩子的人际交往关系哈，跟别人交往。这个可能跟我刚才说那个孤僻啊有一点点联系，但是还不完全一样啊。孤僻是不跟人交往，但是另外一个这个人际交往呢，就是跟人交往总有问题，总出现矛盾。徐薇说自我形象，这是什么意思呢？是自卑吗？不自信是吧？还有说孩子喜欢听世界的音乐，不喜欢听主的音乐，不渴慕主。呵呵。所以补充一句，刚才关于那个孩子自我形象，对世界恐惧。对，我还落了一个哈，就是在学校受欺负，就是叫霸凌。李芳玲姊妹说太调皮，经常闯祸。这个小灯光说骄傲，跟刚才说那个自卑正好相反哈，就是自负哈。争竞。跟别人攀比是吧？对，这是一个，这得怎么说？说谎。张永霞的姊妹说害怕老师，害怕一些事情。然后说杨丽姊妹说发脾气。朱元志姊妹说有点懒，不勤快。徐丽姊妹说怕孩子怕困难，畏惧困难。畏惧困难，不敢面对困难是吧？做事有拖拉， 没有节制，孩子们之间互相争夺父母的爱，总觉得父母不够爱他，不尊重长辈，孩子很自我，这是以自我为中心哈，总要有人陪，不独立，写作业拖拉，不主动，熬夜，自私，自私就跟你自我中心差不多哈，不会管理自己的钱财，贪吃，乱花钱，冷漠，好多，这位女子们说好多，这位姊妹说负面思想啊比较消极哈，散漫，害怕走向社会，说负面的话，错误的思想，睡懒觉，然后说不自己睡觉，怕孤独，没有自己的爱好和兴趣啊，看电视玩手机，自负，幼稚，依赖父母，不喜欢大自然，青春期的孩子烦躁易怒，根本不让父母说话，这个就刚才跟说那个逆反啊，是逆反的那个具体的表现，不爱运动，这个确实。弟兄姐妹有没有数一数现在有多少种了？我没说，估计已经二三十种了啊。哦，还有丁留言不跟老人来往，离就说不关心老人，不孝敬老人是吧，对生活缺少主动热情。那好，就先说到这儿哈，弟兄姐妹，我估计现在也差不多了，但是可能有一些具体的啊，可能也如果要分的话会包括在前面那些啊具体的。弟兄姐妹，今天呢我让大家把这些问题都放在这儿，不是说在这个时间给这些孩子们祷告啊，对不起啊，如果你有现在这样的期待，对不起，你可能会有点失望。那我今天呢也不会，不是说把这些孩子的问题一个一个列出来以后我帮助你来怎么去批评教育你的孩子，也不是这个目的啊。我想说什么呢，今天最重要的说实话不是关于孩子的，是关于父母的。虽然我今天是把孩子的问题啊让大家都列出来了，但是我今天是想跟每一个父母说话啊。我们看到孩子这么多问题啊，你的大大小小的啊，方方面面的，有的是比较重要的，有的是比稍微的次要的，但是不管这么多问题，二三十个也好或者更多也好，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弟兄姐妹，当我们把问题放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啊，我们说我们的信心不是一种忽略啊，一种像鸵鸟一样把脑袋埋在沙子里不看啊，有问题我也觉得没有问题，这个不对哈。我们是要正视这些问题啊，要面对这些问题，而更重要的是要解决这些问题。所以今天把这些问题提出来，我们是想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看到孩子身上有这么多我们认为的哈，我先不说你们看到这些问题对还是错啊，从那个如果是真的是他们的问题的话，如果是哈，因为我现在还不能说上面提的问题是不是所有的真的是问题，也许有的时候是我们的是一种错误的定位啊，错误的认知啊。如果真的是孩子们问题，比如说我刚才说的性格孤僻啊，抑郁啊，这些不节制啊，玩手机啊或者其他的问题，真的是这些问题的话，他们没有一个阳光的开朗的积极的这样的一个性格或者人生观啊，影响了他们跟朋友相处，跟父母相处，跟同学相处哈，和周围的人相处，真的影响了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活一个得胜的生活，真的有这样的问题的话，我们需要的是他们怎么样呢，改变，对不对，我们最需要的是看到他们改变。但是今天我讲的不是说告诉弟兄姐妹怎么让孩子改变，我今天想跟弟兄姐妹聊的是怎么样去先 在看到孩子改变之前，怎么样去做一件更重要的事情？弟兄姐妹知道什么吗？就是自己先改变。请大家不要被冒犯啊！当我们看到孩子问题，我们希望他改变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最先需要改变的是自己？哦，就我们平时说话啊，不要先不从这个真理啊、耶稣啊这个属灵的角度看，平时说话就是，孩子是父母一面镜子，就从孩子的身上会反映出很多父母的那个样子，对不对？今天也不是要指责弟兄姐妹你们怎么样不好啊，没有教育好孩子，不是，而是真的就是想把这个所有的这个真实情况摆在大家面前，包括我自己啊，一定我们要认识到，在我们想看到孩子改变之前，先改变自己。因为很多很多，或者说弟兄姐妹不要介意哈，其实孩子所有的问题都是父母造成的，不是我想指责大家说你不好，你很糟糕，不是啊，我们是我们造成的，但是可能很多时候不是我们主观的故意的造成，但即便不是主观故意的，是客观的，是不小心的，是不情愿的哈，被动的造成，但是也是造成孩子们出问题的原因。好好想一想哈，好好想一想。丽媛姊妹说的一句话，她说孩子是福音箭，父母是原箭，福音箭出问题了一定是原箭有问题，对吧？所以今天我就稍微的聊一聊啊，以后还可以继续的聊，或者是听听原来的录音啊。这个福音箭出问题了啊，就是我们的这个照在我们对面的一个镜子里的一个样子出问题了，那就是我们的问题啊。那我们的问题在哪儿啊？我们该怎么解决问题，是我们今天要大致说的。我们如果还不认识耶稣啊，我们可以上世界上找很多心灵鸡汤啊心理辅导啊来帮助我们，但是呢，感谢主，我们现在有耶稣了，我们现在有主了啊，这是我们一个最大的恩典，一个福分，也是我们最大的一个特权啊，就是靠着耶稣基督能够让圣灵帮助我们意识到我们自己的问题，然后也靠着圣灵的帮助把我们的问题都改了啊，然后我们改变以后，我们自然而然的啊，第一就会看到孩子随之改变，第二呢，我们改了以后，我们有圣灵来的智慧启示以后，我们也会知道怎么样去用神给我们的智慧启示神的话语去来教育孩子，好吗？哈利路亚。哦，学姐怎么提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挺好，他说有时候是祖父母、学校啊、老师或者是其他的接触的人，甚至包括啊他参加一些学习班的那些辅导老师、教练或者是同学朋友给他影响。但是我想说什么，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能够给孩子们提供一个足够强大的一个家庭，一个在主里的有真理的有神的爱的一个这样的教育环境，你觉得他在外面会被那些人影响吗？还是说他可以有能力去影响这个世界？弟兄姐妹明白吗？如果外界的能力大过我们在家里父母给孩子的影响，那就说明我们在里面没有做够，没有做好，是这样子吗？如果我们做父母的能够一直走在神的话语里啊，一直做从神合神心意的正确的啊事情，用神的话语去教育儿女，我们自己当然首先得是啊，我们得得到从神来的天父的爱，我们也会用天父的爱来去爱儿女，我们也有从基督来的话语和信心。如果我们自己的生命长得很健壮， 我们的生命就会影响儿女的生命，而我们的儿女的生命就会影响他所接触的那些人的生命，而不是反过来让那些人在属世界的人去影响他。所以我们里面足够强大了，自然就会帮助到孩子去怎么样胜过这个世界，对不对？耶稣说啊，你们是在这个世界，你们不属这个世界啊，这个世界有很多凶恶的事，但是你们却可以胜过这个世界。所以如果父母呢能胜过这个世界，就会帮助孩子胜过这个世界。我想说一说哈，我最近真的是很偶然的啊，就看到叶光明牧师他讲的怎么样去面对或者是解决问题儿童，很短哈，我把他说的记下来了，我跟弟兄姐妹大致讲一讲好吗？我们先来看段圣经哈，马拉基书就是旧约的最后一部书，最后一章最后两节经文，这很有意思哈，这也有个属灵的意思，我读一下哈。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以利亚来做什么呢？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我第一次看到这句经文的时候，我不太理解，我说这个大而可畏的日子一定是非常重要的那个时候，然后派以利亚，先知以利亚是圣经里那个神大能的拣选的先知仆人，他来了以后一定要做一个那种特别伟大奇妙的啊，那个好像很高深莫测的事情。结果呢，后面这句话让我很诧异，他要做一个什么事情呢？一个让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这件事情。哎，我说有没有搞错呀哈，这些事情有那么重要吗？啊，不是那个传福音啊，建教会啊，或者是医治啊，赶鬼呀， 这些事情才更重要吗？怎么会在这种家庭方面的事情啊放在这儿啊，在一个很重要的一本书的一个最后的一个是旧约变成新约之间的一个连接啊，从这个时间轴上哈，最后一句话是说这个呢。但事实上，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我们看到孩子很多问题，而孩子的所有的问题，其实都源自父母，大部分时候是我们不经意的造成的，啊，对孩子的教育的错误缺失，对他没有真正的。用从神来的话语告诉他啊，或者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很多的软弱很多的局限影响了孩子啊，这些呢这些啊孩子要改，那但是今天呢，这孩子为什么会有这些问题，或者说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些片面这些局限这些我们性格上的一些弱点会影响到孩子呢？其实说来说去，这些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在什么呢？归结在这个家庭，归结在家庭啊里面。而家庭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关系。家庭的最重要的一个关键是关系，就是父亲啊。这里说的是父亲哈，我们先把母亲先放在一边哈。为什么说父亲呢？因为父亲是最重要的。啊，父亲是家庭的头，啊，是家庭的这个神祝福的这管道的那个头，啊，是家里这个有权柄的这个人，而这个最重要的就是父亲和孩子的这个关系。啊，我们现在看到世界上有很多苦难，包括各种各样的不幸啊、苦难啊、战争啊、疾病啊、饥荒啊，或者是我们以为是自然界的，但这些自然界是不是跟人的一些很多的罪有关系？而人的这些所有的罪啊，比如说凶杀呀，或者是偷窃呀，或者是各种各样，你们看世界发生这么多不幸，其实如果追根溯源，最后就会找到什么呢？ 这个家庭关系的不和谐。你看，你就回头去看看啊，看看这些个一个人啊，我们看到，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举个例子，大家知道那个希特勒知道吧？那有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说这个希特勒为什么会做这么多恶事呢？啊，为什么会对人啊人类这个生命这么不重视，这么残忍呢？为什么呢？后来有一次我看了一个关于他的那个描述啊，就是记载他在童年时候，他小的时候，他家庭是什么样呢？是他父亲给他的一个非常苛刻的、非常一个暴力的一个家庭教育。他父亲对他的要求是近乎要完美，啊，或者是极度的苛刻，啊，任何一个他做的不符合他父亲的心意，他父亲就会给他暴揍哈，一顿毒打。所以你想想，一个孩子在他我们刚生下来的时候都是一样的，简单天真啊，依赖呀父母啊，寻找父母的爱呀、关怀呀、保护啊、呵护啊，啊，都是这样的，心灵都很柔弱，都很脆弱。但一旦遇到这样的父亲暴力，你想想会给他的心灵造成什么样的创伤，造成了他后天的那个性格，是不是？所以这个他后来做的事情是跟整个这个世界啊都有影响，影响了很多很多人，很多很多家庭。而这个源头呢，应该来自他父亲的这些暴力。所以神要做的是一个让家庭恢复的一工，让父亲的心回向儿女，儿女的心回向父亲。那有人就会说，这里是指天父啊，这个儿女是指地上的这些人，没错，这个我阿们。但事实上这也包括我们在家庭中的父亲和儿女的关系的恢复。我知道在整个的这个是耶稣啊要降临了，把天父和这些失丧的这些儿女的灵魂和好，这个是一个神的大计划。这其中也是为了让我们在家庭上让父亲和儿女和好。哈利路亚。如果我们跟我们的天父关系和好了，天父的心转向家庭的父亲，而家庭的这个父亲他的心又转向天父，他们关系和好了，是不是也同样会影响在地上的这个家庭，让地上的父亲和他的儿女关系和好啊，地上的儿女和他的父亲和好。所以这个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一个事情啊，是一个最根本的事情啊。如果一个孩子他在一个非常健康的、阳光的、积极的、有神同在的这样环境生长，你想想这孩子将来会做那种恶的事情吗？所以孩子将来做什么取决于他之前在家庭所受的这些教育，对不对？在家庭的他的家庭环境、家庭关系会影响他的一生，而他的一生会影响他周围的这个世界。而且呢，后来神又说了最后一句话，他说免得我来咒诅遍地。什么意思？就说如果父亲和儿女的关系是破裂的、是破损的、是不完全的，或者甚至是敌意的，彼此是为敌的，如果在这种关系当中，这个咒诅就会在全地。这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为什么世界有这么多苦难，有这么多不幸，很多时候不是大自然造成的，是人类行恶所引起来的。天父和他所造的人关系和好，会让这个咒诅离开啊，这个父亲和这个儿女和好，也会让家庭的这些咒诅离开。弟兄姐妹明白吗？一个是大的，一个是小的，但是这个理是一样的啊，都是相通的。哈利路亚。所以这是第一个哈，之所以地有咒诅，家庭里有咒诅，在我们的儿女身上，我们看到这个，我不想多提这个咒诅的词哈，大家感觉到不舒服。但确实，那些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些孩子的问题，其实都是在咒诅里，不是在祝福里。比如说，孩子吸烟、酗酒、不节制，或者是有各种各样的 那些问题，玩手机，不学习哈，孤僻逆反，性格抑郁，性格暴躁，这不都是在咒诅那个地方吗？我们希望孩子从这个被咒诅里进到祝福里，而进到祝福里，第一个就是我们需要改变，改变什么呢？改变我们的家庭关系。哈利路亚！好，一会儿我们再稍微细讲点这个家庭的关系哈。哈利路亚，这是第一个。哈利路亚。第二个呢，我们知道这家庭关系出问题了，啊，父亲和儿女的关系出问题了，啊，然后引起了孩子的这些问题。那父亲和儿女之间会有什么样的关系问题呢？举一些那个，我所看到的情况哈，弟兄姐妹，如果你想到了，也可以继续留言。首先，家里没有父亲，有可能是呢，年幼的时候父亲去世了，有可能是父亲和母亲离婚了，儿女呢跟着母亲过，有可能呢是父亲母亲没离婚，但是父亲在外面有人了，他的心已经不在家里了，或者是呢父亲和母亲长期的两地生活。我记得在我们父母那一代，这种情况特别多，啊，所以这孩子从小只跟母亲生活。还有什么呢？就是这孩子，啊，刚之前我们前一段时间讲那个孤儿哈，其中有一个就是这个孩子很小的时候就被抱养了，啊，离开了自己的父母，孩子可能给爷爷奶奶去带。然后或者是呢，孩子小的时候被拐卖了，拐卖到另外一个家庭当中，啊，当然这个家庭还是有父母的哈。但是如果要知道这孩子知道了他的父母不是他亲生的，会受很大打击。所以各种各样的这种第一个情况就是，他在这个物理上没有父亲，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影响这个孩子跟父亲的关系呢，是夫妻之间的关系。虽然这孩子家庭还算健全，他有爸爸有妈妈，啊，但是爸爸妈妈的感情不和谐，天天吵架，啊，天天的闹矛盾，天天的闹离婚，啊，从小这孩子就一直在这种环境里生活，啊，父母不和谐，所以给孩子身心灵造成了一个很大的创伤。这种情况非常多，非常多啊！就像我小的时候，啊，我家里人经常吵架，啊，我最不爱回的就是家，因为我每次回家要面对的就是他们的争吵，有的时候甚至是暴力，让我感觉到极度的沮丧、害怕、绝望啊！我这里稍微再偏一点哈，补充一下，我们把孩子生下来了，我发现有很多做父母的。好像并没有从孩子的角度想事情，觉得他就是孩子嘛，什么都不懂。但事实上你知道吗，孩子是非常敏感的，非常细微的，父母的一个表情，一个眼神，一个口气的变化，就会影响到孩子可能很长时间。我原来跟弟兄姐妹讲过哈，我记得我在那个好像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有一次跟我家人出去游玩，哎，在一个很漂亮的地方照相，啊，然后我妈妈呢就抱着我妹妹，她比我小很多哈，我就站在我爸爸旁边，然后那个摄影师呢说你们靠近一点，当时就在这个排位置的时候，我不由自主就拽住了我爸爸的手，可是我爸爸一下子把我手给甩开了，你知道吗？那个是我后来的多少年的一个阴影。可能我的父亲他从来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发生，我知道他不是故意的，那可能是他自己的性格，但是对我造成的伤害却是后面好几十年的。所以孩子的心灵非常脆弱，如果你真的是用心去观察你的孩子，你一定会能够看出来，有的时候说话声音大了都会让孩子感觉到不安哦，或者说你的眼睛里缺少了之前的那个爱或者是温和，变成了凶，有一点点凶，孩子立刻就像一只受伤的小鸟啊，一下子就藏起来了。所以 对孩子们的心是非常敏感的，但是我们的大人却经常忽略了他们的敏感，不知不觉中给他们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这伤害如果后面没有得到及时的去医治去修复，后面就会影响他一生。刚才说很多弟兄姐妹说孩子跟其他的人之间交往关系有问题，你知道吗？这只是表面的啊，我们慢慢可以把前面说的所有的孩子问题一个一个的细聊哈。这只是表面的，他为什么会跟其他人交往关系有问题呢？可能就是他之前受过伤害，在他非常敏感非常脆弱的时候受了伤害以后又没得到及时的恢复，所以他里面本能的对人有一种，对跟人交往有一种惧怕，有一种抵挡。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同意这个吗？他是孩子先天，你看看那孩子，刚生下来的孩子，如果在正常的情况下孩子生下来是一个很自由很释放的状态，他们什么都不怕，对不对？那后来为什么慢慢的随着他的年龄增长他开始在惧怕里呢？就说明他中间受过什么伤害了但是我们又没有意识到，没有及时的给他去医治修复，而这种伤害伴随着他就会影响他之后的跟人交往的这个态度，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咱们再回到这个正题哈。第二点，第一个是父亲的缺失，或者父亲没有尽到父亲该尽的责任啊。当然这个母亲又很有关系，很重要哈。我今天说的只是从一方面，其实两方面是一样，都很重要。第二个呢，就是父母之间关系不和谐就会引起来这些问题父母之间的争吵父母之间呢，甚至包括面和心不和。我这里要特别提到，就是表面上父母为了维护这个家庭的完整，很多父母其实挺难的哈。夫妻之间关系出现问题了，也许是其中一边有外遇了，或者是两个人之间有很大的矛盾，因为什么公婆呀，或者丈人丈母娘之间呢，家里亲戚的关系，引起夫妻这个在财务上或者在感情上都出现了争吵分裂但是呢，有的父母觉得自己很无私哈，说我们即使我们之间出现问题，我们也不能让孩子知道，我们会尽量的在孩子面前表现我们还是和好的，还是合一的。但是弟兄姐妹，这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表现。如果夫妻不是真正的同心合一，孩子是一定能看出来的。我们不要给他们再演戏给他们看了，我们不是表面上维持一个假象，让孩子们觉得我们还挺好，这个没有用。孩子很聪明，就像我刚才说的，孩子非常的细致，非常的细微，一点点变化他们都知道，只是他们不会表达或者不想表达而已。所以真正的让夫妻能够合一，会帮助到孩子，跟孩子的教育，跟孩子的关系。而当我们的跟孩子关系恢复了，你对孩子的教育才有这个什么权柄。你知道孩子为什么不肯听我们说话？孩子为什么逆反？这个问题，你知道关键什么吗？因为孩子已经不信任我们了，我们已经在他们的身上没有权柄了。本来是有的，孩子也很尊重我们，但是长时间的关系的破裂会让孩子失去对我们的信任，让我们也失去对孩子的那种做父母的权柄。所以你再说什么孩子都不会听，这就是我们觉得逆反，孩子不听话哈利路亚。所以这个雅各书3:16我读一下哈，他说在何处有纷争有嫉妒，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这个好像说的跟着家庭没关系哈，但是这个家庭也是这其中的一部分，就是在任何一个关系当中，一个环境里当然我们说这个关系肯定是 多于一个人了哈。现在我们说这个环境是家庭，在这个家庭中如果有嫉妒有纷争，这个纷争在英文它是讲什么呢？是自我的野心，想为以自己为中心，在任何地方有彼此嫉妒彼此，有自我的野心，这个时候就会有一些扰乱啊，有各种各样的坏事。那弟兄姐妹说，这跟我刚才说的有什么关系呢？弟兄姐妹，父母之间很多不和谐，是不是也有这些层面在里面？夫妻之间的彼此的争竞啊，彼此的自我的野心，以自我为中心，然后带来彼此之间的关系的不和睦，而这些会怎么样呢？会带来很多扰乱。然后英文叫做很多 evil 的 practice， 什么意思呢？就是魔鬼的作为，会给魔鬼可乘之机，给魔鬼破口。所以如果夫妻之间不和谐，会让魔鬼能够进来攻击这个家庭，当然也包括我们的儿女啊。我刚才说家里如果父亲啊有外遇啊，或者是夫妻之间争吵，你想想魔鬼会不会来？那是肯定会来的呀，对不对？所以孩子就成了一个受害者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彼得前书三章第七节，彼得前书三章第七节，我读一下这个经文，大家非常熟哈。他说，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并叫你们的祷告没有拦阻。这个呢什么意思呢？这好像是对丈夫来说的，其实这个对妻子来说不适用吗？一样适用的啊，就是丈夫是要呵护妻子，然后呢一起承受生命之恩，丈夫敬重妻子，难道妻子不需要去敬重丈夫吗？啊，当然这个保护是丈夫多保护这个妻子啊，妻子确实更软弱一些啊。但是呢就说如果丈夫和妻子之间没处理好关系，夫妻的关系，这个会影响我们的祷告。我们说我们给儿女祷告，弟兄姐妹经常有弟兄姐妹说，哎呀，写给姊妹曹婷给我孩子祷告，但是我们告诉啊，告诉弟兄姐妹，给你孩子最好的祷告的人不是我们，是你自己。那你为什么来找我祷告呢？我相信十有八九是你祷告了没成，对不对啊？你不是不愿意祷告，我相信，但是你祷告没看到果效，所以你找别人。但你有没有想过，你为什么你祷告没有果效呢？当然一个就是因为祷告错了，第二个呢，就是你有没有在想，如果是你真的在夫妻关系啊上面出问题了，那这一段经文就可以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如果我们夫妻关系出问题了，那我们的祷告就会有拦阻；如果夫妻关系之间不和谐出问题了，那我们给儿女的祷告就会受到拦阻。哈利路亚！还有另外一个啊，再读另外一个经文。以弗所书啊，第六章啊，第四节，他说：“你们做父亲的，当然（括号）也包括做母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不要激动他们，让他们生气。”这个事儿，我弟兄姐妹回头想一想，你有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啊，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教育他们，这个我以后会有更多的那个跟弟兄姐妹分享哈。不要惹儿女的气。有的时候儿女的气是我们给惹出来的，而当我们给儿女惹了气了以后，你觉得我们还能够继续的让他们顺从我们吗？不会的。我就做过这个事情哈，把孩子的气惹得足足的，然后这时候我再让他做什么哪怕是合理的事情，他也照样不听我们。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怎么呢？需要回转。所以叶光明牧师他给了三个建议，三个步骤，怎么样去处理我们刚才说的这些问题啊？处理这些孩子所面对的这些问题，当然也包括我们自己的问题。第一个啊，我说一个哈，第一个，如果我们孩子有问题，弟兄姐妹，刚才我们说的，我们需要自己先改变，而我们先改变的其中的第一条哈，需要做的就是需要我们在神面前先悔改啊。大家，我每次提到悔改我都要稍微加一句，不是定罪哈， 不是要在神面前说我是个有罪的，我怎么不是带着那种羞愧的悔改，而是带着一种警醒的心意更新的回转。弟兄姐妹，今天所有看到自身问题的，你愿不愿意啊？我是愿意的，在一个安静的时候，谦卑的恭敬的来到天父面前说，天父，我现在在你面前悔改，我知道孩子是你在地上给我的产业，但是我现在对他的教育失败了。这个不是要责备你，而是要承认自己确实在这个事情上没有得胜，到目前为止哈，不是将来哈。我相信如果弟兄姐妹能够真正的悔改，你就会看到得胜，但到目前为止我承认我是失败了。有没有这个勇气承认？先不要管原因哈，先有没有勇气来面对这个现实，来向神说，阿爸父，我知道我在教育孩子这方面是失败了，不要定罪哦。好，这是第一个，在神面前承认啊，我给孩子的教育失败了，我跟孩子关系的处理上失败了。这可能有很多其他原因哈，有的姊妹说那是因为孩子爸爸的原因啊，或者是因为当时我们工作忙的原因，先不要管原因，但是这个事实你是否有足够的勇敢去承认啊？是不是承认？我记得我孩子在上初三左右，我就发现他非常逆反啊，有一个最大的最让人父母做父母最头疼的就是天天玩游戏看手机熬夜啊，那时候还没有手机啊，他上电脑上玩游戏啊。那个时候是我突然意识到，本来我们家孩子是非常听话的非常乖的，但是那时候突然之间像换了一个人一样，然后跟我们争吵。我用了两三年的时间跟他打哈，争斗啊，让他做我认为他该做的事情，让他做不要做我认为不对的事情。但是经过两三年的那个争斗征战，失败了。后来有一天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躺在床上本来想睡觉，但是我的心却在孩子那个身上。为什么呢？因为我担心他现在是不是在他的卧室还在看手机啊，那时候已经是高二的时候了哈，还是不是还在玩游戏啊，是不是还在上电脑上跟别人跟做不好的事情。哎呀，我的身体躺在我自己的卧室，但是我的心我的所有的耳朵都在他的那个地方。但是就在那一瞬间啊，那个时候我和曹玲刚刚被圣灵充满哈，就在那一瞬间突然神说，你愿不愿意把你的孩子交给我啊，你愿不愿意去靠着祷告让孩子得胜。我想那个时候就是圣灵开启我让我悔改的时候，因为我意识到了在过去的这两三年或者稍微更长一点哈，我的教育是失败的，我已经无能为力了，我用尽了我所有的我认为的聪明智慧能力和口才劝说，我发现没有让孩子有一点改变，而且更坏了。所以那一刻我开始悔改了，我开始要学会谦卑的依靠神了，我不要再靠自己了。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的孩子你认为很多问题，那你现在需要做的不是先说孩子有什么问题，或者是说你想怎么改，让孩子怎么改变，让他离开问题，而是先来到天父面前悔改，可以吗？啊，悔改一个就是我们在过去的生活中对孩子的一些错误的教育导致了他现在的问题啊，没有按照神的心意。刚才不是说吗啊，以弗所书六章第四节说，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教育他。弟兄姐妹，你好好想想这句话，好好想想这句话，我们有没有在过去的对孩子的教育中真的是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教育他，有没有？如果你有的话，不会有现在的问题。之所以有现在的问题，肯定是没有。我们真实的面对自己哈，我们不希望孩子学会谦卑吗？不要骄傲吗？现在这是我们先做的功课。我们的孩子问题肯定是哪个地方我没有按照主的教导，也许我现在不知道哈， 我现在还不要讨论到底为什么，也许我不知道为什么，哪儿到底在哪个地方我没有按主的教育，但是肯定是没有在主的教育，是吗？对不对啊？哈利路亚！真实的面对自己，真实的在神面前悔改，啊，悔改自己在孩子教育上的错误。第二呢，要悔改夫妻。刚才咱们说，夫妻的不和谐会引起这个孩子的矛盾。当然，我们说了，有一种原因就是孩子小的时候失去父亲了，啊，这个母亲也许是一直单身，独自的教育孩子，但是呢，这个缺失的父亲。我们不要这个不要怪自己哈，这个是因为那个魔鬼哈，这拆散这个家庭。但是如果是有父亲，但是这个家庭关系不好，那弟兄姐妹，现在哈，如果你两方面都是信主的，这时候两个人就要一起来到神面前，为自己在过去夫妻关系发生的问题，在神面前悔改，说主啊，我们。在这个我们夫妻关系上没有按照主的教导，没有在合一里啊，也许是我们对主的认识不够，也许我们没有完全依靠主的帮助啊，我们活在自我的刚才说自我的那个野心里啊，纷争里，嫉妒里，或者其他的问题上啊，以自我为中心，我们没有以主为中心，所以我们夫妻这个关系是在失败里，可以吗？哈利路亚，好，这是第二种。第三个呢，在一些生活上的具体的事情上啊，当然要包括以前的哈，如果你愿意或者是心里很平安，有一种感动，你可以找到孩子啊，找到一个特别的时间跟孩子面对面坐下来，推心置腹的，心平气和的，很坦诚的向孩子道歉。我想问问在这里弟兄姐妹，我想问问大家，你在过去的生活当中跟孩子相处当中，你有没有给孩子道过歉？我知道这个很难，包括我自己，有的时候我明明知道我当时对孩子态度不好啊，可能因为我自己心情不好，我工作上的问题啊，或者其他问题引起我心情很烦，这时候孩子稍微的可能对我有一点儿语气上不好啦，我马上就把这个气撒到他身上，啊，有没有觉得孩子有的时候是我们做父母的出气筒，有没有这样的？好好想一想，这个对孩子来说太不公平了，啊，我自己想到这些事情，我也非常的后悔。当然，我们现在在主里知道主都原谅我们了，饶恕我们了，不计较我们了，但是。我们做过的错事还是要去面对啊，起码是为了孩子，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做错事了，我们要找机会跟孩子道歉啊，即便你觉得好像不好意思哈，不好意思跟孩子道歉，但是你也要在行为上有一些改正，让孩子知道你意识到自己的错了。或者说这个孩子是在一个单亲家庭生活啊，他没有父亲啊，我们姊妹作为一个母亲的话，当然这父亲是意外去世了，这个我们说不了了，但如果是其他原因啊，比如说离婚啊，或者是别的原因，这个孩子没从小在一个没有父亲的环境里长大，我们如果愿意的话啊，如果有感动哈，我是说有自己感动，我不会强迫你，我想神更不会强迫你，找一个机会跟孩子说，孩子对不起，我没有给你一个完整的家庭，请你原谅。弟兄姐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在一个单亲家庭长大的孩子，他的心灵特别脆弱，比那个有父亲，虽然父亲可能是有问题的，但是还有父亲那样的家庭，那样的孩子更加敏感，更加脆弱，更加容易受伤害，更加没有安全感。所以这个时候做母亲的就需要找一个机会啊，来到孩子面前说，对不起孩子，我没有给你一个完整家庭。当然 姊妹说，那是孩子爸爸那个出问题了，先不要找对方的问题，先不要说，但起码这个事实就在面前，孩子确实没有父亲。啊，我不是说让这个做母亲呢自己谴责自己，让自己内疚，不是，而是说从孩子的角度，让孩子能够感受到他觉得你很尊重他，你很在乎他，让他知道他没有父亲你都看在眼里，这样子呢他就和你会建立一个更好的母子的关系。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同意吗？啊，这是大的。那小的呢更是了。啊，我们不小心伤害孩子了，啊，因为我们的错误责备孩子了，或者哪怕是孩子真的犯错误了，但是我们没有耐心的去给他解释，去给他帮助，然后一味的去责备他，这个时候都需要向孩子道歉，跟孩子说啊，对不起，是爸爸的错或者是妈妈的错，知道这一个道歉顶过你千万句的对他的那些你认为对的教育，一下子就会恢复你们之间的那个不信任的关系。啊，弟兄姐妹，你知道孩子出问题了，我们今天前面列了那好几十个问题，其实这些问题都是源自于关系，啊，关系出问题了。如果关系是健康的，这些问题都会自己就消失了。啊，而这关系呢，我们刚才说了，父母和儿女的，父母之间的关系。啊，所以我们要想把这些孩子的问题都解决掉，我们得修复我们之间的关系，对不对？而修复关系，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学会勇于承认自己的错误，敢于在儿女面前向他们坦率的、真诚的承认自己的错误。你会发现，当你敢和孩子说自己错的时候，你孩子肯定跟你更加亲密，孩子肯定会开始变得更加顺服。这是我的经验哈。我记得我以前分享过一个见证，就是有一段时间孩子特别逆反，后来有一次我在公司里跟一个同事说话，我说我们家孩子怎么从来都不会承认错误呢？他明明知道错，他就不说错。那个同事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你有没有自己学会承认错误？当时这话真的像一个雷一样，通一下就打到我这个耳朵里了，我一下就醒了。我就一想，我说是啊，好像我很少承认自己的错误，我都是哪怕是错了，我都在那屋里交三分哈，这种哈，使劲的在那个辩解呀、辩驳呀，明明知道自己是有原因、有错误的，我才意识到哇，然后我就有开始刻意的找机会，在我犯错误的时候，我承认，哎呀，这我做错了，哎，你猜怎么着？结果没过多久，真的不需要几天的功夫，我就发现孩子在犯错误的时候开始自己承认了，哎呀，对不起，我昨天晚上又不小心又打游戏了，啊，我又没克制住。弟兄姐妹，真的是很神奇啊！所以我们能够有敢于承认自己的失败，承认自己错误，请求儿女的原谅，这个是一个勇敢啊，而这个勇敢是从我们的神来的。有个姊妹说哈，她说没有不好的孩子，只有不可爱的父母。这句话呢，也不完全对啊。为什么呢？我们说这句话的目的不是让我们自己做父母的感觉到自己很羞愧，觉得我不可爱，不对。我们在神面前我们都可爱，但为什么我们会做不可爱的事情呢？啊，这个父母本身，我们不能说人哈，一定说我们每一次说什么事情，要说这个事情，不要说人，不要给人贴上一个标签，说这个父母不可爱。我们要换个说法，说这个父母做的事情不可爱，好吗？可以这样的吗？我可以这样建议吗？为什么父母会做不可爱的事情呢？因为父母本身也是在他之前的家庭生活中是个受害者。而这个受害是一代一代一代传下来的。你比如说， 我发现我跟孩子关系出问题了，对他做了很多错误的事情的时候，我知道是我性格有问题。而我的性格有问题是从哪儿来的呢？是从我的家庭，我的原生家庭出来的。而我的原生家庭，比如说我父母啊，他们的一些错误的教育方法，他们之间的争吵是从哪儿来？是从他们的家庭出来的。所以这背后所有的问题其实都源自一个什么呢？亚当夏娃犯了罪，落在魔鬼手里，离开了神。所以这个根结就是亚当夏娃离开了天父的家，没有得到天父爸爸的爱和爸爸的话语的教育啊，从这个第一个家庭开始就出问题了。所以后面的家庭就是我们说的，经常有一些教导说世代的咒诅就来了。所以我们在遇到问题的时候，不是要责备我们本身啊，弟兄姐妹自己做父母不好，很糟糕，失败了，不是要责备，而是要面对，要承认，但是不要责备。我们发现自己有问题，也不要去记恨父母啊，他们对我们做了什么错事，而是从他们自己的角度去理解，他们也是当初那个家庭的受害者，懂我意思吗，弟兄姐妹？所以我们今天要做的，承认自己是有问题的，哈利路亚，坦然面对自己啊，勇敢的去证实自己，然后也谦卑的求主帮助，让主的爱啊，主的智慧，主的真理话语，圣灵的浇灌来帮助我们。我们先改变了，然后当我们改变以后，让我们的改变能够潜移默化的就改变我们的儿女，好不好？而我们能够改变的一个根本，一个力量，就是我们改变跟神的关系。我们说，我跟神就是神在我里面，我也在神里面，我们还有关系上还需要改变吗？这个说的是我们对神的头脑的认知，我们对跟神的那种在灵里的那种亲密。有很多时候我们真的知道有这个神，但是我们却没有意识到他是那个慈爱的父亲。就像马拉基书最后那个两句经文啊，我们虽然说我们信了耶稣，我们真的是否已经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呢？父亲的心肯定转向我们了，天父的心。因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因为耶稣他替我们的所有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啊，我们也接受了耶稣。这时候呢，天父他就再也不生气我们了，再也不怪罪我们了啊，再也不因为我们的恶啊离开我们了。所以父亲已经把他的脸，他的心，他所有的一切都转向我们了。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并没有转向父亲，我们的眼睛还看在其他上面啊，看在这个世界上，看在我自己上面，看魔鬼身上啊，看孩子身上，但是就是没有看到父亲的身上。所以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我把我的眼睛转回到天父那身上，我把我的心转向天父的心，然后让天父他赐给我啊各种各样的能力、智慧、启示、爱、勇气，所有需要的，我需要的，这时候我就可以靠着天父给我的去给我的孩子，好吗？所以我就想建议弟兄姐妹，今天如果我的话啊，你阿们相信是从神来的，就照着做哈。这个星期呢，然后其他的孩子的大家提到那些具体的那些问题啊，以后也会慢慢聊。其实我最希望的是不需要我们说什么，不需要人说什么，你自己啊多亲近主，然后圣灵就给你很多智慧，让你意识到曾经那个说的话呀、做的事啊、对待孩子的态度啊有问题。这个我觉得是我最希望发生的，而不是需要人去告诉你。因为有的时候人告诉另外一个人啊，如果说不好了，会给他造成冒犯啊，他会心里有一些抵触， 反而不会帮助他改变。但如果圣灵能够亲自的提醒我们哪个地方需要改变，这不但会让我们能够学会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明白，也会让我们真正能做到真正的有改变，好不好？照着做哈。哈利路亚，感谢主。姊妹说要悔改并跟孩子道歉啊，这是对的，这个不会伤及我们的面子。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这么想，当一个人能够勇敢的向另外一个人道歉的时候，这个时候不是证明他失败了，而是证明他得胜了，因为他勇敢的面对自己的错误，勇敢的去在别人面前承认自己的错误，反而会让他变得更加坚强更加的健壮。哈利路亚一个总是极力掩盖自己的错误，极力不想面对正视自己错误的人，其实是一个软弱的胆小的人。当然这个也不是要责备大家说我这很糟，这个可能也是跟我们过去成长环境有关系，受过伤害。但是不管怎么样一个健壮健康的人是敢于面对自己错误的。你想想你身边的人，如果有人他常常的正视自己，说自己哪个地方出问题了，你是不是会更加敬重这个人还是说你会更加瞧不起他？你自己想一想。我想我会很敬重那个敢于承认自己错误的人，是不是这样？遮遮掩掩不肯面对自己不肯正视现实的人，我们就会觉得这个人哎呀，对不对？是这样的吧。我们家孩子有一个这真的是感谢主一个恩典，就是自从那次我开始学会承认错误，这个孩子承认错误比我那个时候比我还多。我后来有的时候也又不承认错误了还是在那个绷着自己的面子，觉得下不来台。但孩子好像只要错了，肯定的过不了多长时间他就过来承认错误。前天我们之间发生一件事情，他上同学那儿他去秀玩，到了10点半还没回来。我其实到9点半我就开始惦记了因为离我们家还不是很近，还要坐车呀，还要走路半夜黑灯瞎火的，我就开始担心。玩了这一大半天了还没回来，我就9点半就想找他。曹丁说没事，但是我这个你讲当妈的心就是这样的，有时候就这样的。然后就给他留言，结果他没回，以前他都回了，但那天微信没回。后来等到10点半了，我实在绷不住了，我说不行，那个我还是要联系他。这回曹弟兄好像有点着急了，就给他打个电话这一打电话说那孩子还没离开那个朋友家，还在那玩呢当时我俩就很郁闷。后来等孩子回来了，我们就开始教育他说你回来几点回来我们不干涉，但是你总得告诉我们吧。这孩子就开始跟我们犟就跟我们犟，孩子就是一句句，我们说一句他句顶一句，然后说他的中心观点就是我不想让被你们控制。然后我们说我们不是控制你，你可以去玩，玩到几点没关系，但你得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彼此之间的一个正确的交流。但是呢他就是在那犟就是我不想让你控制，我长大了，我多大了，哒哒哒哒哒，我们那个吵了一晚上。后来这孩子说我不跟你们说了，然后自己跑了，跑到他房间里了。结果隔了没到10分钟过来了。爸妈对不起我不应该跟你们犟，我下次我回来晚我会提前告诉你们。感谢主所以就是他这个敢于承认自己的错误面对真实的自己，真的让我很佩服。所以我感谢主这就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恩典。但是呢弟兄姐妹，我说这些不是要今天你说回家了跟孩子说你跟我做错了，你赶紧给我承认错误，不是这个事要从我们自己先做起。 从我们自己先做起哈。我们做错了事，我们安排给大家交个交留这个作业，回想一下在过去的，跟孩子相处当中，是哪些事情确实是不对哈。这个事情圣灵帮你提醒都想起来了，但是一直没有真正的去面对去解决，和孩子一起坐下来去把这事儿说开了。如果你真的想到这些事情啊，你就求圣灵加添你勇气和力量，把这事儿跟孩子面对面说开好吗？哈利路亚，感谢主，赞美主，荣耀归给我们的主。